欢迎大家来到成为真实的基督徒第17堂课。我们还是先来到主的面前，安静片刻。我们盼望今天我们能够听到主对我们说话，我们能够在这个聚会中来遇见他。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最终，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主啊，我们这几个礼拜都在学习祷告，来向你求，奉你的名求，照你的旨意来向神求。主啊，我们很多人已经得到你所应许的，就是我们求就得着，我们的喜乐得到满足。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学习如何祷告，求你来教我们祷告。你如何教门徒祷告？求你在今天也来教我们。在每一件事上应该如何来祷告？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你自己来带领这个聚会。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还是请我们的同工圣秋姐妹先来唱这首。教我祷告，这首诗歌。
好，我们一起来唱。真的，愿这首歌也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恳求主，哦，真的是来教我们祷告，因为祷告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教我祷告，主，教我祷告。这是我心中每日呼求，我要知道你旨意和道路，教我祷告，主，教我祷告。活在主里面，住在我心。永活在主里，是我所求。赐给我能力，或是祷告，我领人归主，没有能力。祷告的能力，祷告能力。为这不幸的罪恶世界，众多灵魂将要沉沦失散。主啊，赐我祷告的能力，活在主里面，住在我心。永活在主里，是我所求。赐给我能力，或是祷告，我领人归主，没有能力。我软弱意志，主能重振。 我罪恶本性主能制服，永更新能力现在充满我，使我祷告遵行有能力，活在主里面，住在我心，永活在主里是我所求，赐给我能力或是祷告，或令人归主们有能力，叫我祷告主，叫我祷告，我心仰望你日日更深，你是我保证，从今至永远，叫我祷告主，叫我祷告，我在主里面，住在我心，永活在主里是我所求，赐给我能力或是祷告，或令人归主们有能力，活在主里面，住在我心，永活在主里是我所求，赐给我能力或是祷告，或令人归主们有能力。
阿们，但愿这也成为我们的祷告。谢谢圣秋。我们前几个礼拜都一直在分享祷告的事情，也有很多美好的见证。那我今天想再谈一下关于求问。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说，祷告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求问神，不是光光求什么东西，求他帮助我们，而是先问他，问他这件事我该怎么做，或者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在求问里边可以分两部分，一个就是说求问未发生的事，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决定，这方面我们上一次讲的比较多。另一方面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甚至是做梦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像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的梦来祷告，求问主说，你给他这个梦是什么意思？我们有很多人常常做梦，一闭起眼睛就看到这个看到那个，但是假如这些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没有把我们带来更认识神，或者更认识自己，更爱主，那可以说那些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有些人呢，就是睡得不好，很容易做梦，那我们就不要把那个时间花在这些上面，整天去想着知道什么意思。假如有属灵的意思的，神自己应该会对我们启示。 或者是给我们心里就是有一点不安，或者是觉得说这件事是有意思，神应该来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可以为这个来求问，可以为这种事情来求问。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件事，好像是没什么道理，甚至是很冤枉的事情，那我们就是要来求问神说，你容许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身，在我的身上，要我学什么功课？我们最近在看约伯记，约伯记遭遇的一些事情，他一点都无法明白。照道理，他不应该来遇到这些事。约伯有许许多多的问号，但是他没有问这个说，主啊，你让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要我学什么？他反而就是说，就是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发生这些事，好像没道理。所以我们在求问里边可以包括这些内容，就是说有一些我们遇见的事情我们不明白，我们可以来求问神，你要我学什么？你要我学什么功课？或者我身上有哪些还不够的，或者是不应该存留在我心里的，你来拿掉。所以我们的求问应该包括这些内容。那甚至呢，神很大的祝福我们，你忽然赚了一大笔钱，我只是得到一个你觉得好像我不配得到这些，那我们也可以来求问神，主啊，你让这些来让我得到，你要我把这些福分怎么去使用，怎么去分享给谁，或者要用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样样我们都可以来求问。那今天我也想提到另一个祷告的主耶稣吩咐我们的，就是主耶稣有时候你们要常常祷告保罗也有说要不住的祷告。我们来看两处圣经，在第一个是在路加福音18:1-8，主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是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个信德哈，其实就是信心的意思，faith， 信心就是 耶稣好像没有看到有人有很大的信心为某一件事一直求神，一直求神。在这里神他用一个不义的官来做比喻，就是连一个不义的官，那个寡妇就是不放弃的求，不放弃的求，他也不得不来给他伸冤。何况是我们的神蛮有恩慈蛮有怜悯的，当我们一直求，难道他不会快快替我们做吗？当然我们就是奉主耶稣的名求，照着他的意思来求，一直求，神一定会替我们做。这个我们在课本里边有提到说，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要灰心，要继续求，而且要继续的相信。有时候神没有立刻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些人祷告了，神有话有答应，但是没有成就，很久很久都没有成就。像神答应亚伯拉罕说会给他儿子，过了25年才成就。那我们当中也有人祷告了，神明明好像有话有答应说会给，但是不知道过了多久。所以我们就是要凭信心一直的来求，既然他答应了其实在这里哈，我们就是说，假如你明明知道你这个祷告是合神心意的，你可以一直求一直求，求到神有话语，而且你也很清楚这个话语是从神来的，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那你就可以相信了，也许就可以不用一直求，就是宣告，然后在神面前就是常常提醒他，来感谢他说，神啊，我知道你已经答应我的祷告了，你会给我，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请你在你的时候快快的来成就。我们可以换成来感恩相信而且宣告，那么神真的是一定会做的。所以这个不住的祷告，常常祷告呢，可以是一方面说我们祷告，但是还没有，神还没有给，还没有成就，那我们要不断不停止的祷告，祷告到他有话了，你确定这个是神从神来的话，是他的答应，那我们可以改为赞美宣告，直到事情成就。另一个经文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7，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后边有一节哈。我看这三个是连在一起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就是说我们要过一个这样的生活，你要常常喜乐，这变成是一个命令。我敢说一个一直活在喜乐里面的人一定是个真实的基督徒，一定是跟神有很紧密的连结，也很顺服神，心里边也很单纯，他只要耶稣不要别的，然后他天天都有跟神在一起，他必定是常常喜乐的。那一个常常喜乐的人， 其实就是常常跟主有连结，跟主有连结。这个连结呢，其实就是一个祷告的生活，不住的跟，常常在跟主说话，或是赞美，或是祷告、祈求，或是求问，或是感恩，或是讲说主啊我爱你，或者是唱诗歌，不是有口无心的唱，是真的用心的唱，唱很简单的诗歌，主啊我爱你，或者是有很多经文的诗歌，有爱，用爱的诗篇，那个爱篇的诗歌，好像爱是忍耐又有恩慈等等，还有求主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些呢都是诗篇里边的祷告词，有很多人把它写成歌曲，就是我们或者是在唱这些诗歌，祷告的诗歌，或者是真的开声在跟主祷告或者在感恩，就是不住的活在这种状态里边。所以说这个不住的祷告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常态，一个常态就是活在这种常常与主有沟通，跟他讲话。我知道我们的马萨牧师哈，我曾经有好几今年上两个月在 Dallas 的时候，我跟他一起相聚了有一个多礼拜。我看他每天他在跟他先生预备早餐，或者是预备正常他的饭。哦，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需要你，他就常常就是这样讲，没有停，他的口没有停，他的手没有停，他的口也没有停，一直讲一直讲。那我呢是比较喜欢唱歌，我就是会在做饭的时候啊，甚至洗澡的时候都会唱，就是唱这些心里有感动，不是说有口无心的唱，是真的是唱到那个歌词里面的意思里边去。我想我们很多人是喜欢唱歌的，等一下会给我们做见证的淑华传道，我想他也是爱唱歌的人。我们会把那个祷告放在诗歌里边，或者是就是用那个唱那个歌，其实就是我的祷告。所以不住的祷告应该是我们的生活的常态，就你不要去跟人家讲东讲西有的没的，有人一打电话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不知道在讲什么。当然我们有时候辅导或者为人祷告也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但是有很多人祷告就是讲家常，就是讲东讲西，讲东家讲西家，讲这个人讲那个人，但是就是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其实呢，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要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你会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你必定是个喜乐的人，必定是个常常喜乐的人。所以我们要向神求，让我们过这样的生活，过这样的生活。不要说圣经里边有这样的经文我们有时候读到或者是聚会的时候听到说是啊是啊，我们是要常常祷告，要不住的祷告，要常常喜乐。但是我们好像一天又一天没有活在这种状态里边，所以我们要为 这一个生活的状态来向神祈求，说主啊，你让我成为一个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的基督徒。我刚才说了，只要是活在这种状态里面的基督徒，一定是个真实的基督徒，一定是跟主连接的非常紧密的。那我下边我想再讲一点我们祷告要注意的事情。我们祷告哈，就是说主耶稣讲说不要用太多重复的话。他说那个法利赛人为了让祷告变得很长很长，好像祷告越长就越属灵一样，那没有什么好讲，就是重重复复重重复复。其实祷告不需要很长，不需要很长，但我们是要常常祷告。但是说不是说你一直祷告很长很长，特别是我想主耶稣讲的这个法利赛人哈，他们是在公开的场合，公开的场合，特别是我们祷告会的时候，祷告会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多人嘛，我们切切要注意到，你自己一个人祷告不能太长，你一太长的，其他人没机会祷告了。而且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祷告的时候，你自己千万不要祷告太长，也不要把什么事情一个人都祷告完了，就是你宁愿就是一两件事，这个时候圣灵催逼很重要，那你为这一两件事很迫切的祷告，或者为这一两个人很迫切的祷告，然后宁愿停下来看圣灵怎么带领，或者其他人也是有很重要的祷告，那你等一下回头来还有机会，圣灵感动你又有什么事情祷告，你可以再祷告，不用是你一次就把什么都祷告完了，别人都没时间祷告了。而且不要重重复复，不要重重复复。其实就是有时候祷告会，我们现在有很多有这个区的祷告会，有那个群的祷告会，常常会有祷告会嘛。我们就是说，假如有人已经祷告过了，已经祷告过了，那你觉得其他，你觉得还有很重要的要补充，那你可以补充为这个人或者为这件事祷告。但是不要说第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祷告一遍，然后第二个人又来重复一遍，第三个人又来重复一遍。这样我们祷告会不要变成是这样重复重复重复，我们自己一个人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重复重复重复，为了把祷告拉长。我们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也不要老是重复老是重复老是重复，除非有些真的是很重要，你觉得有一些内容刚才没有祷告到的，那我们可以再来加强或者补充，然后要很留意我们祷告的对象是神，我们是在跟神讲话。而在我们要很谦卑很真诚，是用我们的祷告也是敬拜，也是一种敬拜， 必须用灵跟真实来对着神。所以我们要很谦卑，我们不能够随己意来祷告。用灵就是说要从圣灵来的，从圣灵来的催逼带领我们照着那些事来祷告。然后我们不要好像在命令神做什么做什么。我发觉哈，我们曾经有很多的祷告，就是为国家为一些事情祷告，然后有些人就好激烈好激烈，然后哇，我听那个口气，我有点吓到了，好像有点在命令神，你就要这样做，你就要这样做，你就要这样做。我看你去看圣经里边那些祷告，无论先知的祷告，无论是门徒的祷告，我们都是，他们都是非常的谦卑，是尊重神，求神来看来听来怜悯来恩待来拯救。所以我们不能够不尊重神，我们是来向他求，不是来命令他。还有一些人，我看到有些是在，或者是在家庭里边啊，或者是在教会里边啊，可能大家意见不一样，各有各的看法，这件事要怎么做，或者是怎么样啊？然后在祷告的时候，好像在互相攻击，互相控告。那我听出来，那种祷告不是讲给神听啊，是在神面前控告另一个人，就有点像。主耶稣举个例，有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去到圣殿中祷告，那个税吏呢就很谦卑，站在远远的在捶胸说，神啊，求你怜可怜我这个罪人。而那个法利赛人呢，他是在那里炫耀自己，他不只是讲给神听，还讲给后面那个税吏听，就是神啊，我不像那个人，我遵守你的圣命，我的奉献十分一，什么什么，在那里数说自己的属灵，自己的做得多好多好。我想这样的祷告不是神所喜悦的，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主耶稣举那个例，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要谦卑，而且要知道你是在对神说话。不要学这个法利赛人。我今天早上听到林牧师在讲课的时候有提到说，有时候啊，在教会里边一些长子会议啊，就是非常不讨神的喜悦，在那里批评论断，甚至我想在祷告的时候都会有这种，他们好像不是在对神讲，是在对人讲，在那里在彼此控告。所以我们千万千万要避开这样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是要极其的谦卑。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要求神让我们非常的 合一同心。在前天，我在小组里面听到有两个姐妹在分享她们刚刚成立一个小组，然后有一些难题。一开始呢，可能有一点抱怨，但是后来呢，他们就是沟通沟通，而且特别是有一位最近刚刚跟耶稣连上，他的领受就是跟以前非常的不一样，他就是我领受到相爱，我们彼此相爱和睦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当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彼此相爱和睦，那个是最重要的，是神最喜欢看到的。所以我们唯有彼此和睦同心，然后一起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那个是神最喜悦最蒙神垂听的祷告。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那种狂傲命令神，或者是指桑骂槐那样的祷告。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不懂得说祷告是在神面前倾心吐意，要来与神同工，要求他来照着他的事情，照着他的心意来成就他要做的事情，把祷告变成控告或者是指桑骂槐，那个是这样来到神面前已经不讨神喜悦了。我们千万千万要避免这样的祷告。所以我才觉得这几次我们一直在唱这首诗歌，就是教我祷告教我祷告，我觉得我们好需要主来教我们祷告，好需要圣灵来教我们祷告。我们遇到一件事真的是不要怎么祷告，求圣灵教导我们能够做合乎他心意的祷告，那就必定会快快的蒙垂听。今天我们也有两位来做应该是非常美好的见证，是关于祷告方面的，关于他们不住的祷告去问神还有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然后神成就很奇妙的事情。第一个我请台湾的淑华传道，淑华传道来给我们分享他祷告的见证。
好，牧师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感谢主，那一天郭牧师联络我，然后我挂完电话呢，我就立马蹲在主的脚前，然后我就问主说，主啊，你要我来分享什么？那好神奇哦，神就带我回去从前我在学校服务的那一段时光。然后还有我要分享的第一个，我的那时候我记得牧师有问我一句话说，你是先求他的国还是他的义还是怎么的？那我后来想一想，我许多的祷告都源自于在很多年前，然后我在安静等候神，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从我的里面发出了一个呼求，我就跟神说，主啊，如果可以的话，我这一生我很想用我的声音来服侍你，我要用麦克风来服侍你。哎，我就觉得奇怪，我怎么会有这个祷告？可是现在回头过去看，我就发现到说，那个是圣灵带领我的祷告的。 因为好像这些年间神就一直的这样子的成就，所以我现在第一个来分享的是，就是有一次我在安静等候神，然后神就让我想到我的姑姑，我们很久很久没有联络了，因为姑姑结婚以后就搬到北部去住，因为我的姑爹是一个军官，所以他们常常要移防，所以常常在搬家。那时候我想说，诶，怎么会想到姑姑呢？然后我就放在心上，然后那阵子几乎一天两天都会想到姑姑。那我就觉得说，诶，我应该打个电话给表弟看看姑姑怎么样了。然后当我打电话给表弟的时候，才知道说姑姑已经病危了。哎呀，我那时候就问主说，主啊，那你要我做什么嘛？然后神就让我想到说，我姑姑有生三个孩子，然后两个女儿都在国外，那这个老大儿子呢是白天教书，晚上都还要照顾姑姑，那我觉得他太辛苦了，所以神就要我去帮表弟一个晚上，让他可以休息这样。所以我就告诉他，然后我就订好机票，我就去。那我到机场的时候，因为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然后为了要赶快能够赶到医院去，我就搭计程车。可是我很害怕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搭计程车，所以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女的司机啊，因为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稳妥一点。哇，神真是奇妙，我们的神。你知道我走到那个，你知道机场的飞机不是你自己选，对不对？他们是排班嘛，一辆一辆来。你看，当我靠进去，然后那辆计程车过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女司机。我真的当下都快哭了，我就坐到车子里面，真的超级感动。我就说，主啊，连这个小事，你看主就开始预备，然后给我信心。然后那个司机就问我说去哪里，我就说要去那个医院。然后他就说，家人生病了吗？我说是。然后就聊起来，他就问我从哪里来，他竟然是我们台南人，然后到台北去工作，哇，就好像他乡遇故知哦。然后就一路一路，那我就跟他分享，我说你知道吗？你是我的天使哎。他就说为什么？我说你是我祷告来的。我说我要跟主祷告，要一个就是你的计程车司机，神就差派你来了。他很新鲜，然后他也很感动。后来我下车的时候就把福音单张给他，然后我到了病房。我就请表弟回去休息。那他回去休息的时候，到那一天傍晚，因为那时候姑姑已经昏迷了嘛，就是都一直睡着这样子。那我在等候神的时候，好像神告诉我要我带我姑姑做决志祷告。我就说，主啊，姑姑都昏迷了，我从来没有对一个昏迷的人做过决志祷告。然后我就一直的在安静，然后我就跟神求一个印证。我说，主，如果你要我姑姑就是信主，因为姑姑是一个非常非常虔诚的佛教徒，然后真的她非常的虔诚，所以她如果用外人来看，她就是没有认识耶稣而已，不论对相夫啊、教子啊、在邻里啊都有很好的风评。然后那一天你们知道吗，当我祷告完的时候，我看着姑姑，我姑姑的眼睛张开，我那时候真的很惊喜，我就问主说怎么开始，然后我就问姑姑说，姑姑你知道我是谁吗？姑姑她竟然还叫住我的名字，哇，我真的觉得好稀奇。然后我就单刀直入，我说，姑姑来信耶稣好不好？耶稣可以到你到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姑姑竟然马上说好耶。然后她说，只是怎么信？我就说，那我说一句你就跟我讲一句这样子。所以我就带姑姑做决志祷告，然后她做完决志祷告以后，我就为姑姑按手，然后为她祷告，后来她又睡着了。很神奇，我就知道说，原来神差派我来是要带我姑姑信主的，因为我姑姑她那么虔诚，神纪念她的虔诚。真的，我觉得神纪念姑姑虔诚，他拜错对象了。所以隔天来的时候，我表弟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这个见证。我说，你知道吗？你妈妈昨天信耶稣了。他怎么可能？妈妈不是昏迷吗？可是那时候我来不及录影， 真的那时候手机也没有那么方便，但是就这个就是给我跟公牧师要我来分享的时候，当神让我想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真的在神面前一直流泪，我觉得我们的神太奇妙了。然后隔天当表弟来了，医师在查房的时候，他发现我姑姑更严重了，所以他要我们转到台北的台大医院去。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病人，我姑姑她是那个肝病的，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眼白哦，真的是很黄很黄的颜色，从来没有看过那样子，我第一次看到。然后我们转院的时候就要搭那个救护车嘛，那个司机可能知道情况很严重，他就说你们要坐稳，我要开得很快，所以我一面就拉着那个救护车的环，一面就扶着我姑姑那个吊点滴的那个瓶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路一直哭，我的眼泪一直狂奔，一直到台大医院把姑姑安顿好以后，我就又搭飞机回来。我可能昨天晚上都没有睡，所以一上飞机就睡着了。当我睡到一半醒来的时候，我往下面窗外看，天哪，我第一次看到台湾的中央山脉那么的漂亮。我现在在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还可以看到那个景色那么的漂亮，好像神给我的奖赏，我就好像一个突然的喜乐一直的涌流在我的里面，哇，真的很神奇。后来姑姑经过了两天就离开了，然后我的表弟就打电话给我说，姐姐你可不可以在我妈妈的那个告别礼拜的那个故人略历那一段你来服侍。哇，我在想，主啊，那我要怎么说呢？我的姑姑是嫁到一个在台湾的竹东，那是一个客家庄，那客家庄是非常是一个福音的硬土的，这些年来有比较好一点。然后我就跟我表弟说，如果你要我做这个服侍的话，那可不可以就是放手完全让我分享我所分享的姑姑，我认识的姑姑，还有我要说的。表弟说当然，你就看到你要怎么做就去做。所以那一天我就把神怎么带领我去医院照顾姑姑，怎么带领姑姑做举止祷告，神怎么纪念姑姑是一个虔诚人，到最后生命的终了带领他到耶稣那里去。我真的是很神奇，台下很多人听得感动，竟然有人流泪耶。所以我不知道我离开了那个告别式以后有没有人信耶稣，可是我知道那个种子已经撒在至少在那个客家庄的福音的硬土上面。真的，我们的神是太奇妙的神，要把荣耀归给他。还有第二个呢，也是非常神奇，就是我在学校服务的时候啊，那我有一个同事嘛，他结婚然后就有生孩子，那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啊，所以他就说，哎，我的儿子给你当干儿子好不好？我以为他开玩笑，因为我未婚啊，他就说没真的啊，我说真的吗？我未婚呢。我说你为什么要让我当他让我当干儿子？他说因为你的上帝都是他是从神来的祝福。我觉得这我的同事他常常看到好像神祝福我，所以他就期待他的孩子给我当干儿子。那我就说好啊。所以你看这些年间他们长大了，这个干儿子要结婚了，那我的同事就说我可以邀请来当谈婚恋的司仪吗？我当然啦，一定答应的，对不对？可是有一个，我又回去就是问神，当然我会答应来做这件事，可是我希望那是一个可以荣耀神的见证的聚会。对，然后我就问主该怎么做。那在通常我如果主持一个婚礼的话，我会先跟新人约他们，就是要他们分享他们怎么认识的，然后怎么样，然后他们在婚礼中要怎么样的呈现他们的什么什么的。对，我通常会给他们就是跟我要有一个时间碰面。所以我跟儿子带着他的新娘子来见我的时候，那我就告诉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婚礼，可是你们既然请干妈了，那可以允许我用我的方式吗？因为那个坊间吼那种婚礼的主持的方式我不会，讲了很多那种话我不会，我只会用比较简单的然后神的话这样子，你觉得可以吗？ 我的干儿子竟然说可以啊，干妈你 OK 的。然后他还告诉我说，那一天呢，因为我这个同事哈、哦，他一直钻研在易经，然后你知道吗？他还为了一个，他现在跟我一样，从军人退伍以后，他又到一个学校去服务，然后他就在那个学校还帮那个学校申请一个罗盘，目前有金氏世界纪录的。你就可以知道他在这个道教的里面钻研的有多深。所以这个干儿子就告诉我说，干妈，那一天除了你为我祝福以外，我爸爸还请他们那个道教的得道忘众的师尊也要来为我祝福哦。这样子，我不晓得为什么听到他这个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是恰一声这样子。那我就继续的仰望主，主就要我为这个司仪的服侍进食祷告。我就真的一个礼拜的进食祷告，然后当天呢，我就跟我先生很早就出发，我们就先去那个会场，整个婚礼的会场行走祷告。因为神让我领受到可能会有一些的征战，对，所以我就进食祷告。然后祷告就婚礼开始的时候，因为他们已答应放手让我来做嘛，对不对？所以我一开始我就拿着麦克风举起手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哇，我就发现到，我就感到神的灵在那里，然后一直走到这个程序，就是这个德高望重的师尊，他们称为师尊，要来为这对新人祝福的时候，很神奇哦，当我请他上台，然后有人扶他上台，然后神就开始在里面带领我用方言祷告，这个是我很少经历的。我就开始用方言祷告在里面。你们知道吗？当这个师尊上台以后，他至少有三分钟的时间完全待在那里，他没有办法开口，他完全没有办法开口。台下的人很紧张，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平常口若悬河的师尊怎么现在台上完全，真的是可能他们会觉得变了一个人。可是我的里面知道，神，我们的神在其中要做很奇妙的事。后来他已经大概三分钟之久都没有办法讲话了，然后我的同事就示意我说，就是可以请他下台这样子。对，然后他就下台以后，第二个就是我祝福的，我就很勇敢的说，一切的祝福的源头是从上帝来的，因为唯有神才是真正祝福人的。那我就用诗篇，而不是用那个爱篇，来为这对新人祝福。那一天我真的很感受到说，主的同在那么的丰富，即便是在一个我们看起来好像道教充满了那种他们的我说不出来那样子的，他们会讲他们的磁场，但是我们的神的荣耀大过这一切的。所以后来婚礼结束了以后，我的同事还有我的干儿子跟新娘子到我家来谢谢我，然后他们就问我一件事，就说奇怪，为什么那一天他们那个师尊怎么变了一个样，在台上那么重要的场合竟然没有办法说话。我就老实跟他们分享，我说当他上台的时候，我的神就要我在里面一直祷告，因为神爱我的儿子叫君友，我说神爱君友，神不要君友从别的地方领受祝福，他就是单单要从神那边领受祝福。哇，我的干儿子和夫妻好感动好感动，一直谢谢说，干妈真的谢谢你为我们做的。我说没有，神非常的爱你们，真的，你觉得我们神有没有很奇妙？我昨天躺在床上的时候还在想哦，然后神还让我想到一件事，我真的喜乐的都快睡不着觉，然后好期待今天早上赶快来。你知道神让我想到什么事吗？就是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我不是跟大家讲吗，我跟神说，主啊，我好想用我的声音用麦克风来服侍你，好像以后好像学校的任何的大型的活动，毕业典礼，好像就是变成学校会托付我来做这件事这样子。那有一年的毕业典礼呢，我们跟我们台南市租了那个文化中心很大的一个场地。好，然后那天就是早上，我通常我都会早到，然后为会场为整个聚会祷告，又去为会场做行走祷告。然后毕业典礼整个的情绪就是，牧师，我最后的一个学校是一个基督教学校。好， 然后牧师呢，他就做完感恩祷告以后，就整个毕业典礼的程序开始。那第一个就是颁发毕业证书，颁发毕业证书完了以后，就是颁奖所有学生的奖项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一些来宾致辞啊，最后就是我们校长的致辞。然后当校长在致辞的时候，我的主任啊就走到司仪台，就告诉我说：“教官，你忘记了一个，你漏掉了一个奖项。”我说：“啊，我就看了一下，我说，哎呀，真的耶！你们知道吗？当我听到‘哎呀，真的耶’的时候，我的里面有一股很平静安稳的灵降下来。为什么？因为我感到神的灵在。因为如果我天然人，我的反应会说完蛋了。可是那天我没有讲完蛋了，我那天竟然讲说，哎呀，该怎么办？然后我的主任就回答我一句话，他说：麦克风在你的手上。哦，我就明白了。我就趁校长还在讲话的时候，我立马打电报给耶稣，我说：耶稣啊，怎么办？这个我漏掉了一个奖项了。然后神就让我去回想啊，想到这个领奖的学生跟颁发奖项给他的这个来宾是有特殊的关系的，他们竟然是一对母子。因为这个他的妈妈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然后所以今天他硬是非常努力才成为企业家，然后才有办法被邀请来颁奖。然后他的儿子也是因为他很努力，所以他今天才能够上台来领奖，对不对？好像神就给我这些意念。然后我就当校长讲完了以后，我就说我们现在要来颁发一个非常特别的奖项。然后我就大概就陈述，就像刚才那样，就叙述这个妈妈怎么的努力，这个儿子的怎么努力，然后他今天他们来还能够同台在这里，非常特别。然后就是颁发奖项给他了以后呢，我就告诉这个学生，我都还记得他的名字哦，我就告诉他说：威志，你有多久，因为妈妈常常国内国外跑嘛，我就说你有多久没有跟妈妈拥抱了，你要不要给妈妈一个拥抱。你要当他拥抱的时候，他妈妈就当场落泪，非常的感动。然后我不晓得为什么来一个那个这个圣灵的启示吧，那时候我就说，那你要不要趁现在在众人面前给妈妈一个 kiss。你知道整个的会场，我整个的文化中心毕业典礼会场就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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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ss， 哇，好热烈哦！然后他真的就在妈妈的脸上一个 kiss 这样子，整个的毕业典礼充满了喜乐。然后毕业典礼结束以后，我的主任呢、啊，马上哦，没有这个，还有一个就是颁奖完以后，对不对？我们校长还讲说，你看这个奖就是这么特别。所以我们就是特地放在这里的，但是你们知道吗？全世界只有我跟主任知道我漏掉了，校长怎么会讲这句话？那是圣灵的带领啊！然后，所以毕业典礼结束以后，我的主任马上靠近我，就说：“哇，真的俗话，本来是以为是一个失败的，变成一个毕业典礼的最高潮。你看我们的圣灵就帮我做这件事，对不对？”然后隔天啊，刚好一二节我没课嘛。我就觉得我应该去跟校长分享，而且我很想去听校长分享为什么他昨天会补充说这个奖要放在这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啊，全世界只有我跟我的主任知道我漏颁那个奖啊。所以我就到校长室去，然后校长看到我就起身，然后他就非常的谢谢我，一直握住我的手，一直谢谢昨天在毕业典礼的服侍。然后我说：校长，其实我是要来负荆请罪的。他说：啊，怎么说？我说：其实昨天那个奖哦，是我漏掉了耶。然后他说：啊，真的哦，不是你特别安排在哪？我说：不是，是圣灵安排的。因为我那个学校是基督教学校，然后校长也是很虔诚爱主的基督徒，所以他知道我在讲什么。他说：真的，我们圣灵太奇妙了。那我就说：对啊，我想说你怎么会讲那句话？他说：我也不知道哎，我麦克风拿来就是很自然的讲啊。所以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神奇。你现在听我分享这些，都是神托付给我一件事，然后我就去问他该怎么做。有些是要该付上禁食祷告的代价的，你就要去付上禁食祷告的代价。然后一路上你就算一路跟随，当一个突然来的时候，不要惊慌，神在掌权，神真的是一个 化腐朽为神奇的神。所以你怎么可以不爱他呢？我们怎么可以不更多的来爱他，来跟随他呢？所以一切荣耀都归给主，赞美耶稣。谢谢牧师，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主和传道，更谢谢我们的神预备这么美好的见证，特地让他想起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但真的是非常 amazing。 因为主和传道，我常常会听到他分享一些祷告的见证，有一些 他是在几个地方分享过，但是今天这几个见证是他可能是很多年都没有分享过的，神特地让他想起来。谢谢谢谢谢谢，感谢主，真的是我们要多多学习怎么样祷告，就会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发生。我们还有一位赤眉姐妹，他的见证应该也是很特别。好，我们请赤眉姐妹。
大家好啊，感谢顾牧师给我一个机会可以来见证神的荣耀哦。我今天要分享三个见证，那在这见证之前，我要特别感谢顾牧师还有谭英姐。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谢谢谭英姐给我分享成为真实基督徒的课程，那从第一课到至今的一个课程，每一次顾牧师的一个分享都让我就是非常的感恩，就是圣灵在当初我出信的时候，圣灵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那刚好透过顾牧师在分享的课程当中，好像每一次每一次都让我数算他带领的一个每一个阶段的操练，就让我觉得这回想起来非常非常的感恩哦。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真是又真又活的神哦。那我先来分享，就是我在微小组哦，就是陪伴了我一位的姐妹，那叫做桂兰。那感谢主哦，他明天10月31号要正式受洗成为神的儿女。在他还没受洗之前，他也就经历了神许多的神迹奇事。那我就分享他其中的一个神迹哦，他在台湾一个很有名的观光区，就是南庄，也就是桂花巷的一个商区开店哦，常常操练安静等候神的一个祷告，所以桂花巷的商圈的店家全部都知道，只要任何发生任何事情，找桂兰祷告就对了。那有一次游客家长去上厕所，把9岁的身心障碍的孩子就放在桂兰的一个店门口，那当时游客相当的多，那这小女孩却走失了，那家长心急如焚，那也报警协寻哦，那桂兰就马上发动桂花巷整个商圈发展协会的群组，请所有店家帮忙协寻。那同时桂兰也对这个家属说，我是基督徒，我立刻为你们来祷告，我的神，求我的神来帮助。不到10分钟哦，桂兰的朋友竟然载着这迷失的孩子来到桂兰的店里，当场这个家属非常的感恩万分哦，竟然就跪在桂兰的面前，桂兰赶紧扶起他们。那所有的桂花巷的商圈店家都知道找到了这个孩子，哇，大家都大大的喜乐欢呼说，哇，桂兰每次祷告他的神都这么验明哦，这么灵验，也就是垂听祷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神真是又真又活的神哈。那接着我接下来继续分享我的一个，在去年为工作来求问神，我求问神让我可以寻找，就是在我工作里面可以寻求有共同使命、有共识，在工作上我们可以合作的愉快，那我们也同样的一个意向，所以我就开始跟神来祷告，我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partner， 我们合作的一个 partner 齁，可以 可以就是一起在整个职场里面来为主来收割。因为我本身非常的清楚，就是神呼召就是清楚神在职场就是有呼召我，那可以为主来收割庄稼，所以我就向神来祷告。但是神也很奇妙，在等候的一个过程当中，我相信神为我预备，所以过程当中，神就渐渐的出现了三位组内的一个姐妹，就是ABC 三位嘛，那他们都是教会的姐妹。那在这整个寻求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我就觉得整个过程我就觉得说好像从人的眼光看好像是 A 或 C， 但是等到整个快接近寻求的一个迫切祷告的一个时间的时候，我却发现到说神让我浮现 B 的这位姐妹的一个脸像，让我也能够刚好完全对这三个姐妹是不认识的。但是在这不认识的过程当中，我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敲门但是也感谢神，我觉得因为我相信说主啊，因为你认识这三位姐妹，所以哪一个姐妹是你为我所预备，我们能够在这个职场里面来为你来得灵魂，那我求主你把这样子的一个姐妹让我更清楚。那神也很奇妙，就是让我能够知道这个姐妹的一个教会，那我也在教会里面来敲门。那没有想到神就在整个今年的九月份，就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就为我开了这个门。那虽然在九月一开门到现在十月才两个月，可是我真的遇见他之后，我们好像在整个属灵的交通，还有属灵的看见，还有包括意象共事，他也是一个非常在职场热心建堂传福音带人受洗然后领人归主。我就觉得说我们的神怎么这么神奇这么奇妙，可以在我完全陌生不认识，但是他却把这样子的人带到我的面前，好让我们在这短短的两个月，好像我们的认识就好像是十年的一个光景。所以我就觉得神真是很奇妙，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当我们敬畏，当我们愿意信靠神，更多不住的来询问他求问他的时候，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赤梅。他真是一个凡事祷告不住祷告的人啊。我们有时候祷告凭自己的意思说相信，我们相信就是说要有神的话，我们相信他的话，那就继续坚持，继续祷告，继续宣告的。好像上一次我有跟大家分享一点，说我们买房子的事情哈，就是说因为我先求神的果神的意，我自己都没有怎么祷告，但是神就兴起一个祷告的同伴，不断的差不多不是每天，也一个礼拜可能有三四天会为这件事祷告，都是很奇妙的。我上一次没有想到也漏过了，就是大概在我们找到这个房子之前七八个月吧，忽然有一天神给我话，就是我们祷告结束了，起身要回家，然后在教会，在我们祷告的那个教会的隔壁有一个 7-11， 就是71号那个小店，我开车经过那个门口的时候，我就很记得，就是其实是刚刚祷告起来，刚刚离开教会没有不到100米了，不到几十米了，这样忽然神有话给我，就说在你放心，在你买房子这件事上我会荣耀我自己，这么一句话给我，这么一句话。当时我都没怎么祷告，是一个姐妹一直为我祷告， 但是这件事也蛮也在我心上，因为我先生很一直想快点要买快点要买，那到底买什么样的房子呢？就神就给我这么一句话。还有什么好像说哦，当时就是有一个经济插入在我们看的一些房子里边，有一个他好像要逼我们要买，要因为是他说是他带我们去看，要逼我们买那个房子。但是后来看到那个房子不合适，只能住不能够来给我先生来开诊啦，就是在一个住宅区是不合适。所以我们就是我记得了，就是那一天就是因为这件事有点烦心啦，所以就在神面前，好像我那天有祷告，为这件事祷告。那当我起身开车刚刚离开教会不到几十步这样，神就有一句话说就是诗篇第一篇，不仗罪人的道路，不做然后就是说你放心在你买房子这件事上我会荣耀，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仗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位置座位。就给我这么几句话，一个就是这个话就是说那个房子不要理他，就是不用买那个经济一定要你们买的那个房子，不用理他就不买了。在买房子这件事上我会荣耀我自己，是给还加上这么一句话。那我就很放心，就是说神要给的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一定是众人都觉得都不得不赞叹神的作为。所以就继续等候，然后看房子的时候我看一看，就是觉得说这个房子不会荣耀神，我说我们就不要。我们那时候看了好多好多次的房子，到最后看到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就是哇，真的是各方面都合适我们的需要。三个房间在楼上三个房间，还有一个大客厅厨房饭厅都很大，所以后来这个房子也变成我们聚会的地方。那楼下呢，因为是在大马路，在那个角落，刚好就是可以开门，可以开门变成办公室的，那我先生做诊所。所以就是看到说哇，神答应而且给这句话，而且后来个个都说真的是神为你们量身定做的，非常的荣耀。那个价钱也比当时的市价稍微低一点点，但是其实很多人都在抢买房子，但是居然有这个可能，而且是别人已经有两个下了 offer 已经要的了，后来我们是第三个，那我就不知道说到底有没有可能了。但是神要给的他就自己很奇妙成就，就后来让那前面两个有一个就自己退掉不要了，另一个呢可能他出的价钱比我们稍微低一点点吧。当然我们出价的时候也是祷告神就是要有一点智慧去出价，所以就变成轮到第三个，我们是第三个下出价的，反而让我们这第三个买到。所以就是说我们来交托仰望神，一方面他真的是照着他所讲的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他把这些你需要的加给你，另外呢他所应许的他会给话，那我们就是凭他的话来相信来祷告跟宣告，所以神就很奇妙的成就。好，谢谢师母，因为刚才 我是问你说有没有话，我好像听台音说你是有话，所以你就坚持一直等了18年，不是说随便的等。好，感谢主，感谢主今天给我们很奇妙的见证。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么奇妙的见证。主啊，你继续使用属华，继续使用他，让他用麦克风来传扬你，来传扬你的救恩，来传扬你的奇妙，来做奇妙的事情，来使很多人得到鼓励。你给他越来越多的见证，越来越多美好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也为赤美来祷告。主啊，你给他的先生是这么好品格，也丝毫不拒绝你，也很乐意来敬拜你，到教会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主耶稣，主耶稣，你就在他身上更大的来做工，你推他一把，推他一把，让他快快的愿意受洗来归入你的名下，真的让他自己也愿意来读你的话语，也跟赤美每天一起来祷告，同心合意来祷告，真的能够成为他的同工。主啊，也赞美你，你赐给他有同心合意要传福音的事业上的同工。主啊，你也祝福他们的他们的搭配。主啊，让他们在工作上也不断看到你的作为，得你的祝福，也能够同心合意来向客户来传福音，把你介绍给他们，也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来。哦，主耶稣，谢谢你，你真奇妙，你真奇妙。主啊，继续的教导我们祷告，让我们听到这些见证不是觉得很好而已，而是能够从中来看到你是借着祷告怎么样来做工，我们更加要迫切来祷告。谢谢主。好像今天你还给我一节圣经，就是以赛亚书65章1节，说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谢谢汪春来放出来，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哦，主啊，这真是你今天要给我们的经文。我们过去不懂得来祷告，不懂得借着祷告让你来做事的，求你现在让我们开始不断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主啊，还有让我们把这个祷告的功效带到周围的人，让他们也来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救恩。主啊，让他们没有求问你的，现在也来求问你，没有称为你名下的，也因着我们祷告的缘故，他们一个个都能够来称为你名下的人。哦，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祝福这个课程，祝福上课的每一位。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成为一个 你借着我们的祷告可以来成就大事的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